好的，感谢神的恩典哦，让小弟能够再次来到我们东源教会来见证神给我们的恩典。那小弟上次来到我们东源已经是四年前的十一月了哦。那虽然在两年前有陪我们三峡的另一位林科里弟兄来见证过哦，那感谢神事隔四年小弟来这边分享我们家丰富的恩典哦。那今天要跟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慕道朋友来见证的是从忧郁到忧郁哦。那其实大家看这个主题也可以知道可能小弟是要分享有关于忧郁症的一个状况哦。那其实在过去的这一年当中小弟历经了人生有史以来比较大的一个病痛的一个挑战啊哦。那就是小弟因为这几年就是工作上还有一些教会的事工哦，还有家里的一些状况哦，所以小弟就因此得到了这个躁郁症的状况了吼。那加上去年小弟的太太又被诊断出罹患癌症哦，那所以又让小弟的一个躁郁跟忧郁的状况更加严重哦。那小弟接下来就要来分享这一路的一个心路历程哦。那也希望我们能够靠着神哦，靠着我们这份信仰能够从忧郁走到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境界哦，就是很忧的一个境遇啦哦。那小弟是原属我们三峡教会哦，那这是我们去年秋季十月二十几号我们已经顺利的搬到我们的新会堂了哦。那也欢迎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慕道朋友如果有经过三峡或是来三峡老街哦来玩的哦，一定要多走个几百步哦，就到了我们三峡的新会堂哦。因为我们三峡的教会离老街是非常的近哦，那离旧会堂也很近哦。那这是在教会是一楼跟二楼哦，一楼大概有六七十坪，二楼也是差不多七十几坪，那加上六个车位哦，那所以我们是在一栋十一楼的社区大楼的一二楼哦，一二楼算是商办哦。那感谢神哦，让我们能够在这边高举耶稣的名哦，来成立就是搬迁教会了哦。那成立教会没多久也感谢神，就是韩国的东部的几个教会有来访问哦，那他们也很开心哦，一直笑说：“哎，我们才搬进去不到两个礼拜，他们就可以来访问。”那感谢神，小弟上次见证是我们家族的一个信主的经过哦。那其实所有的恩典都是白白得来，白白舍去哦。那其实我们教会呢，也有很多蒙神恩典的人的见证也都在我们总会的福音传真的影片里面哦，所以大家可以在 YouTube 里面打福音传真就可以看到更多奇妙的一个见证哦。那小弟今天要用几个段落来跟大家做分享哦。第一个是小弟的太太呢，在去年的年中大概五六月的时候被诊断出罹患卵巢癌哦。那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病痛的一个挑战哦。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小弟在这几年担任三峡建堂委员主委的一个经过了哦。因为教会呢后来在成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本来要给一位我们组内的建筑师来一条龙的工班师作，那因为我们经费的关系有限哦，那所以后来呢，我们就 自己统筹来分包哈，所以工程的杂项实在是非常多哈。那小弟因为自己身心理各方面的一个状况比较调整不是那么好哦，所以就也因为这样子就有一点躁郁的一个状况哈，那也有去看了几次医生哈。那所以就跟第三个段落哦，忧郁跟躁郁间隔来交错发生的一个双极症啊，又被称为躁郁症哦。那用这样子一个过程哦，来跟大家做互相的学习。那第四个部分就是希望说，感谢神哦，神终究还是让我们度过这些的难关哦。那也希望能够把神的殿堂来献给耶稣。让在三峡地区能够更高举耶稣的名，荣耀他的恩典跟福音。那其实马太福音第十四章里头大家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一段哦，在24节到33节哦，这边因为时间的关系，小弟就不再细细的念过一次了哦。那这边其实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熟悉哦，是一个耶稣在行走海面的一个故事哦，因为那时候暴风浪非常的大哦，那么门徒坐在船上哦，那耶稣呢没有跟他们一同坐在船上，而是从这个海面上走过去哦，靠近门徒坐的船哦。那后来门徒呢，因为这个风浪非常的大哦，然后呢看不清楚耶稣的一个模样了哈，那因为耶稣可能穿着这个衣服，就是让他们看起来以为哦，远远看是以为是鬼怪哈，就是暴风浪下有一个鬼怪从这个海面走过来哈，那他们就非常害怕哈。那彼得这个时候呢，说主啊，如果是你他觉得好像有点像耶稣的模样哦，那耶稣你让我确定一下，让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哦。耶稣就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走下去哦，在水面上行走哦。但是走没多久呢，彼得因为这个风浪非常的大哦，就非常的害怕哦。我相信哦，这个情况大家应该是可以想象的哦。在那个情况下哦，暴风雨、暴风浪哦，真的会让人惊惶不已啊哦。那所以彼得因为看到风浪很害怕，就沉下去了哦。这时候耶稣呢伸手拉住他说：“你这个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哦，他们就都上了船，然后呢风浪也因为耶稣来止住了哦。那么船上的人就都敬拜他说：“哇，耶稣你真的是神的儿子啊。”那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其实也让我们想到我们人生的一个历程哦。就如同小弟刚刚分享的哦，我们何时要遇到这样子惊涛骇浪，其实我们不晓得哦。我们常说一句这个人有旦夕祸福哦，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样子的一个病痛、意外跟挑战会临到我们身上哦。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像这个小信的彼得一样呢？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很小小到也让我们能够让我们没办法来看见神哦。即便刚开始他可能愿意来相信哦，但是也因为这样子一个很大的风浪的挑战哦，让我们就看不到耶稣陪我们一同走了哦。那小弟要分享的第一个部分就是小弟的太太在去年5月9号那一天哦，那其实他那一天在腹部上班前哦，就突然间腹部非常的剧痛哦，痛到在床上真的一直打滚没办法起来哦。那其实在大概2008年左右，我们还没有生小 baby 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太太她就被诊断出有巧克力囊肿哦。那巧克力囊肿其实就是我们女生可能在生理期来的时候，她的经血 就是排比较没有那么干净，所以它久而久之就有很多的血块就在你的这个你的生殖器官里面，可能在子宫或者是这个卵巢或一些输卵管其他地方。那小弟那个时候我们是打算要生小朋友，那因为巧克力囊肿也容易造成比较不容易受孕的情况，所以那个时候在2008年就有做了一个腹腔镜的巧克力囊肿的手术，那感谢主也很顺利，那后来我们又调养了几年，在2012年就顺利有了我们唯一的一个女儿啦，那感谢神。那所以在那之后呢的每年呢，其实也都要做巧克力囊肿的一个定期的追踪。那就在去年呢，就是5月9号，在腹部剧痛的前3个月，小弟的太太也有来定期追踪，那是在三峡的这个恩主公医院，那医生是说，哎，这个巧克力囊肿的状况都非常的稳定，就是大概只有3-4公分左右而已，那左右各有一颗。那后来呢，我们就打算在这个5月中的时候就要再去做3个月后的复检，那没想到就在复检的这个就是5月中的前一个礼拜，就是小弟刚刚提的5月9号，小弟太太就突然腹部剧痛。那后来那天小弟就陪太太在家里请假，刚好这个学校这边比较没有事，那天小弟没有课务，我就请假。那后来我们就在家里休息一下，他就说那不然不用挂急诊好了，因为过了1-2个小时有比较好一些，那就在隔一个礼拜呢，就本来已经约好了要回去复诊。那这个时候医生呢就突然间非常进到这个诊间，那医生就照样的来做超音波，腹部的超音波的一个检查。那医生就突然间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劲，面色就开始很凝重，然后就跟小弟的太太说，这个左侧的这个部分啊，这个肿瘤怎么突然间变很大，变成9公分那么大，哇，9公分就可能跟你的拳头一样大了，那在3个月不到的时间就突然间长变那么大，那医生就说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那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要赶快开刀把它切除掉。那小弟太太当然就心里面也是觉得蛮忐忑的，不太平安的感觉。那后来就我们就决定要在另外再去别间医院看看，后来就到了板桥的这个亚东医院。那亚东医院这边呢也是来做这个腹部超音波检查。那护士呢也是在检查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的肿瘤的形状啊，他觉得长得非常奇怪比较奇形怪状的，那他就去叫医生来看护士自己护理师这边看不出一个端倪那就请医生来诊间医生也是觉得很奇怪，看不出来是什么，所以他也是建议要赶紧开刀那就在医生离开的那时候，护理师又问我跟我太太就问了一下，就说你们家族有没有癌症史哇哦，这听到真的是有点惊慌非常害怕就想说没有我太太他们家我岳母这边也都没有什么这些妇科的癌症的历史那其实卵巢癌那时候这两个医生都是说一个是说长在子宫的地方，然后那亚东的医生是说是长在这个卵巢的地方那其实卵巢癌小弟也不是第一次听到 小弟的同事啊，有一个75年次的李老师啦，就是小弟跟他合照这一位哦。那其实他在2017年的时候，就是大概在7年前哦，小弟就认识他了哈，因为他来我们学校代课哦。那后来他代课不到3个月时间啊，他就突然间辞职哦。那因为小弟平常有机会都会看能不能跟他传福音的机会哦。那一次呢，其实我就跟他建立关系几个月之后，突然间得知他要辞职哦，就问他就说，哎，他就是这个骨盆腔就肚脐以下这边，他就突然间长了非常大的肿瘤，他去检查，医生说他是卵巢癌哦，然后所以他马上就要开刀，把所有的妇科的生殖器嘛，就是子宫两侧卵巢、两侧输卵管全部都要切掉哦。那他其实他也没有交往，也还没结婚啦哦，他那个时候才31岁而已哦。那小弟就觉得非常的震惊跟惋惜，这样哦，就觉得说哇，这个癌症真的像感冒一样吗？这么多人都得癌症哦，尤其当我们亲身旁边的亲友来得到的时候，那种感觉是更能够体会的啦。然后后来小弟就因为那个时候小弟担任宣道苦，所以我就特地邀了一个桃园教会的王竹静姐妹，就是我们照片右上角这边。然后她其实竹静姐我之前就认识她了，那她其实是得癌症，后来也是蒙神保守医治。那我就办了一个福音茶会，然后去我同事家，他住林口，我就开车去林口载他，我说那个李老师就是要不要来参加教会的福音茶会，我们教会也有一个大姐，她跟你一样也是得癌症，可是后来她也是蒙神医治，那所以他们后来就在教会这边，在三峡救会堂这边，就他们两个会后呢也互相交流一些病友的心得啦。那感谢神哦，这是小弟第一次听到卵巢癌哦。那其实卵巢癌的话，被称为沉默的女性杀手哦，它在妇科癌症里面算是相当严重的哦。那它的症状有时候会很像肠胃病一样哦，可能一些经期出现改变啊，或是排便出现一些变化哦，你会以为是腹泻或便秘，然后可能消化会不良，然后或是有时候会频尿哦。这些都有可能哦。那所以很多人就是会以为是腰背酸痛啦什么的哦。那他的发现之后的那个生存期啊，就是都是以5年之内来计算的哦。所以如果你发现的时候很多都是第3、第4期了。那你活到5年的存活率，你如果是第4期最后一期哦，活到5年的存活率就是大概只有17%而已哦。所以我们因为也自己去查了一下这些资料哦，当然就是越看越害怕哦，越了解越害怕这样子哦。那后来感谢神啊，后来我们就又透过我的前任校长哦，他也是一个子宫内膜癌哦，那他的女儿本来是要当医生的，后来就因为加入豪门就没有再当医生，然后后来他就跟我介绍说他的主治医师是他女儿的指导教授哦，那叫我去长庚找他哦。那另外感谢神啊，我觉得神都知道我们需要，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惶恐，也不知道要去哪一间医院找哪一个医生哦。那后来小弟又去开会的时候，又遇到我很久没有见面一个三峡国小的好朋友老师啦齁。他说问我说最近在忙什么，我说最近我大概就是突然长肿瘤，我真的上班都没办法专心齁。然后他就跟我说你不早点讲齁，我都会讲啊，他说我一样就是在那个马街医院啊，一起妇科的这个教授啊，权威这样子吼，被可以看起来不？然后我就讲，真的哦， 今天拄到你之后，这久无拄到你啊，啊，然后我心里面就想说，神都安排哈，让我们知道能够有引导，能够有一个好医生让我们看这样子哈。然后后来小弟就是也都去挂了这两位医师的诊哈。那因为这样子就看了哇四间医院了哈，就又去台北马街，又去林口长庚哈。那后来呢也因为小弟都一直有跟李老师保持联络哈。后来我有打电话给李老师啊，我就说哇，后来又去这两间医院看哦，那这几个医师啊，都跟我们说，这个应该是卵巢癌的几率蛮大的哈，因为后来又有照了断层扫描跟核磁共振哦，然后那个影像越来越清楚，都指向说是卵巢癌的几率非常大哦。那包括前任校长介绍这位医师，他也是说啊，他也是妇癌科的权威这样，然后就说一看就说啊。他看断层扫描，他说：“这个我们其实看断层扫描就很清楚哦，这个就是卵巢癌的这些影像学的一个确定，就是这样子哦，八九不离十啊，跑不掉这样子哈、哦。那当然核磁共振照出来之后，他更加确定这样子。好、哦，那后来小弟就跟我李老师联络了，他就说啊，那。”你要不要也给我的主治医师看一下哦？他是长庚的副院长哦，是一位女医师哦。那后来我们就给这位赖医师看哦。那后来最后就是在赖医师的一个跟影像学的这些医师会诊之后，他就也很确定说，好，那我们种种迹象都确认这个是卵巢癌哈，那我们就赶快来开刀。哇，小弟那个时候真的是不看到最后几个哦，真的是不相信哦，我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哦，我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焦虑哦。那从五月九号一直看到大概六月十号十几号左右，就后来就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排定哦要开刀了哦。那因为赖副院长的那个刀很难。排就排到要排到六月底那感谢神啊，我们因为学校还有一些客户，小弟还有接行政的业务，所以很担心就是这些事情我就是没办法兼顾到工作跟家庭，还有小弟的太太身体这样子。那我那个时候其实在好几年前我就有忧郁症，就是有点忧郁躁郁的状况，然后因为这件事，小弟又再次哇发作蛮严重的哈。我上班的时候都没办法专心工作，都会一直想小弟太太这病痛的事情哦。然后一直到医师就排定说啊，开刀是六月三十号哦。我心里面很感谢神哦，我跟我太太都说哇，那一天是结业式哎，小朋友最后一天哦，就所有的工作都可以告一个段落，然后。我们就前一天、前两天就进病房哦，准备开刀，就六月二十八哦，感谢神哦。那小弟在那个时候真的是请教会代祷啦，然后也请小弟母会啊、园林教会那边也都代祷，然后请很多弟兄姐妹帮忙代祷。那我跟神讲说，神啊，求你不要让我惊慌哦，我真的是非常的惶恐，很害怕。我跟我太太从诊间走出来的时候，我们两个都掉眼泪，都一直在那边哭哦。然后我太太跟我说：“怎么办？就是女儿都还没长大哈，她才五年级而已哦。”然后就说：“不要担心啊，或许神有神的美意这样子。”然后我跟神讲说：“神啊，那我。”很爱吃哦，可是我下定决心我要禁食祷告，我求你帮助我这样子，我没有力量。然后就从六月中，就是开刀前的两个礼拜，我就跟神祷告说，那我现在下定决心要禁食祷告，求神你给我力量。然后弟弟他也一直鼓励我，他说他禁食祷告好几个月，他说那几个月 没有很饿，反而精神更好。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吗？我也要来试试看哦。以前都没有认真进食祷告过哦。然后我就找了一间没有人的教室哦，然后就在里面把自己锁起来，然后在那边中午的时候啦哈，我就没有吃午餐，然后就去那边祷告。哇，我第一次进食祷告的时候真的是痛哭流涕哦，自己在里面祷告好大声，然后还流鼻涕这样，然后整个脸全部都哭得非常惨这样哦。我跟神祷告，我说神啊，为什么我已经忙完建堂的事情，好不容易已经快告一段落了，我们去年10月搬进去的，那小弟是去年，小弟太太去年5月、6月就发现这个病，然后其实我们前年的7月就开工了，然后大概施工了1年多才搬进去。我跟神说，神啊，我已经就是很顺服，然后你要我学习这些功课，我们自己发包，那传道请我联络谁，我也都联络了，全部都乖乖的做了，然后求神你带领我，为什么还要在这个工程快结束的时候又给我这么大的考验这样子？然后我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哇！然后 我心里很担心，说不知道会不会外面的小朋友走经过会听到这样啊。然后就这样子，第一天禁食祷告，然后就开始禁食2个礼拜哦，哇！真的就是禁食，我祷告完之后，反而我下午去上课，哇，都比较轻松，都没有再一直忧虑了，然后觉得感谢神，每次祷告完的感觉都很轻松，然后我觉得神有听我祷告这样子。那后来终于到了开刀的那一天哦，那我们在前2天我们就搬进去医院哦，那就单人房跟就是双人房跟四人病房、健保病房都没有了哈，我们就只剩单人房哦。然后单人房就是那个一天比较贵嘛，要6000多哈。然后我就苦中作乐一下，就跟太太讲说：“哈，耶稣给我们住最好的这样子哦，我们就是还可以在这里祷告啊，对不对？还不错哈。”然后我就那时候也比较轻松一点的，就是因为大概都比较知道接下来的计划哈。那副院长给我们的计划也是跟我同事李医师一样哦，就是要把全部子宫两侧输卵管、两侧卵巢全部都切掉哦。那我们前2天住进去之后，也是都在里面，就专心祷告这样子。那感谢神，教会的弟兄姐妹也都帮我们祷告哦。那真的是让我们从祷告当中学习到很多的功课哦。神要我们全心倚靠他，不要去想别的。那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秘诀跟我们的特权哦，啊，真的是从当中才能够体会到。那后来到了当天开刀的当天啊，就6月30号了哦。那哇，就进这个右下角的开刀房哦。那时候大概早上7、8点左右哦。哇，里面已经躺满了各种要开刀的人啊！弟兄姐妹，大家有进去过开刀房吗？就是里面像杀猪一样啊，真的躺满了20-30床这样子哦。然后就心里面有一种感受，真的人很软弱哦。就算是再厉害的人哦，进来也是一头待宰的猪一样哦。那我就觉得人真的很渺小哦。神真的很伟大，这个世界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不明白的事。那后来就开刀，本来是预计要开5个多小时哈，因为这个也不算是一个就算是比较大的刀这样子。那后来我们本来是预计8点半，可能开到下午就过5个小时哈，大概1-2点左右。那后来呢，这个开到11点多左右啊，这个医师啊，就请护士啊，他们护理师来叫我过去一个咨询室哦，然后就给我看了一下说，来肖先生，这个目前就是你太太开出来的啊，这些就是，然后就一个透明玻璃罐嘛，里面就摆了一些杂七杂八，很像猪肉摊有一些小肠子什么一堆哈，就是鸡狗狗啊那哈，然后 就是他就说，哎，你看这样子，然后目前是开出来大概是这些啊，但是还没开完。然后不过医师说啊，就是开下去之后发现有一些不是我们开刀计划前预期的，然后有点复杂这样子。那等一下开完的时候啊，医师再来亲自跟你解释。那我心里面听了就觉得，哇，到底是什么不同的，怎么会这样子？心里面非常忐忑不安这样子。然后也是一样，就我听完他讲完之后，我就回去病房祷告了。然后我的弟弟跟我弟媳他们就从台中上来，然后就刚好就是陪我一起祷告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终于大概到下午3点多，终于开完了。3、4点那时候就开完了，然后就小弟这次就跟我弟弟还有我弟媳，我们三个就一起去听医生怎么讲。医生就说，哇，你们很幸运哎，恭喜你们哎，竟然是良性的，哇，这个在我这个医学生涯里面也很少见哦。然后他就拿给我看，就说，你看这个就是你太太肿瘤，就是有一点点蜂巢状不规则的，然后它就是粘在那个卵巢上面这样子，然后所以整个就是判断出来会觉得是卵巢癌哈。然后这个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样态啊去看啊，从我以前看到现在，大概像这样子长相的应该也是恶性的，会跑不掉。但是我们送去化验过一个半小时，它出来结果是良性的，哇，你真的是好幸运啊！哇，我听了之后，我跟我弟媳跟我弟弟，我们都当场眼泪掉下来，只能一直说谢谢医师，谢谢医师哦。哇，我心里面真的一颗大石头卸下哦。那最初真的很知道我们的需要了哦，因为其实我太太她经痛也很久了，就是我说她巧克力囊肿，那神也借由这件事情就帮我们解决掉常年经痛的问题，因为他几乎就全部都切掉，然后医师还说，目前啊，你们的结果真的是最好的结果，恭喜你们，你还有一个右侧卵巢，它只有一点点巧克力囊肿，我也帮你清干净了，然后那一个右侧卵巢可以不用切掉哦，所以你可以不用提早5年进入更年期哦。本来预期是我太太就是快要满45岁哦。开刀那一天再过2个礼拜他就45岁，然后就可能全部都切掉，就会提早进入更年期，就会有一些更年期的不适的症状。那所以感谢神，就是神都知道我们需要。然后我们虽然住了这几天就是花了很多钱，就是享受这个豪华民宿，没有豪华饭店这样。然后就是神也让我们我说就是45岁以前啊，如果你把子宫啊、卵巢这些全部切掉哦，你有可以领一个失能补助哦。那如果小弟的太太再过2个礼拜，可能超过45岁，就没办法领这个了哈。那虽然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啊，在小弟开刀前1年哦，有人就是去抗议嘛，就说那就是。为什么要设一个界限这样？那47岁开刀就不能领失能补助，也很不公平。所以在小弟太太开刀前1年，这个45岁的限制已经取消了。那虽然是这样，但是小弟的太太还是，就是我是觉得这个时间点很巧妙了，就是再过2个礼拜就是刚好45岁。然后而且开刀这一天晚6月30日，那我们小朋友都放暑假，所以小弟太太就可以好好休息。2个月就是暑假，我们可以好好休息休养哦。那所以感谢神哦，看来这一切结果都是最美的结果哦。所以有时候病痛跟苦难，或许是神给我们的祝福而已，给我们很大的祝福哦。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哦，我们要经历过之后才能够知道哦。那真的是代祷的功效很大哦。那虽然医学很发达，这些医师也都是很有权威研究的一些教授医师，但是造物主，我们生命的主，他掌生命大权，所以神也他自己 真神还是他说了算了吼。那所以医师只能一直说你们很幸运很幸运而已吼。但是我心里面想说你说是奇迹啦吼，但是我说是神的神迹吼，神迹医治了小弟的太太吼。那这一切的荣耀也都是神所赐的吼，感谢神吼。那所以呢就在六月啊，妈妈就开大刀嘛吼。那因为这几个月我们就很认真祷告，所以小弟的女儿啊，就是在七月的时候，她就是我就跟她说你烧特派要做见证哦，那时候在中立教会，她就帮妈妈做了这个见证。那也因为这几个月很认真的求圣灵，所以她就在八月十二号就小弟的女儿就得圣灵了。那感谢主，真的是神都一直陪伴着我们。那所以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第三节也说，你使坚信不疑的人全然平安因为他们信靠你。那有时候真的是没有退路才有出路，人的尽头也往往让我们感受到神的一个奇妙的作为，真的是神的起头。那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也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是显得完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也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人出乎意料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其实小弟的这个忧郁症也不是这个时候才起来的，其实在这个新会堂建堂的过程当中，小弟是自己怀着比较战战兢兢的心去做神的这个工。那其实三峡是一个拜偶像很兴旺的一个地方，在老街1769年祖师庙被盖起来到现在其实拜偶像的还是非常盛行，每年的过年的时候都会看到三峡会杀神猪了。那三峡跟树林这边又有一块新的从化区叫做北大特区嘛，那其实这边也有很多的福音的事工可以来推展。那其实我们母会啊，英歌母会在民国80年那个时候就已经买了，就是在旧市区跟北大特区的中间如果有去过三峡旧会堂的应该就知道，在三楼的地方那那个时候是肖纳丹传道注目的时候来买的植物会那时候来买的。那我们其实在2014年三峡成立教会的时候从母会分出来之后，我们有做了一次整修因为那个时候门面比较旧那旧会堂其实只有19坪，非常的挤只有2排座位。好，那感谢神有时候有大专团契真的很好年轻人是一股活力来帮助教会的很多事工这是我们三峡有一个台北大学北大团契他有从2009年开始在成立教会的前5年感谢神我们也是在成立教会的前6年搬进去北大那神其实都有他预定的计划跟启程那也让北大团契能够在教会成立的时候就协助教会很多事工那这是小弟女儿那时候还比较小的时候的一张中央教育的年末特别聚会的照片好，那其实三峡的神迹奇事其实是很多的那包括之前呢，我们来见证过的克里弟兄他的见证就是他中度视障嘛大家还记得吗在2年前我们有来东园见证那神呢让他听广播听了5-6年的时间他下定决心要自己坐公车来教会就真的举手就随便坐了一班就来到教会然后就走就走到教会门口神的荣光也照他让他从楼梯顺利走上来那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见证我们还有另外一位老农民他们这个信主没多久这个老兵关弟兄就回天家那他太太是得了2个癌症也都获得的控制 那三峡的旧会堂餐厅真的非常的挤哦，但是吃起来会特别的温暖的感觉哦。好，所以三峡我们那个时候就在成立2014成立教会的时候，大概在2019哦，过了五年的做经验这边落呀哦，后来就决定要在捷运完工前哦，能够找到适合的这个地方，然后。那而且我们教会的楼下有一个外教会，那边的那个钢骨结构有被有一些疑虑啦，就被弄过这样子，那所以其实也不是那么理想的一个地方就会堂。那小弟就是在这样子一个情况的背景下，就发现自己好像觉得怪怪的这样子，就是在身心理方面都有很多的不舒服啦。那真正就是忧郁的开始是三峡其实本来是要买一块地的，是在树林交流道一下去的右手边的巷子里面。那因为我们在这块地的前置的流程作业已经大概跑了一年多了，然后北区跟总会也都审核通过，那好不容易把这些建地的一些法规啊，都了解清楚之后啊，就在过完年了，2020年的二月哦，小弟就突然间接到仲介的消息说，啊，不好意思，你们这块地啊，就是被一个外邦的一个财主买走了哈，哇，好不容易努力了一年多哈，然后我们只是听了就哭了这样子，然后小弟真的就开始忧郁了，哇，那也安就是怎么会这样子，那其实后来想想，其实才了解到其实神另外有他安排的地方，那但是因为这个双极症就是躁郁症啊，其实真的也是蛮难受的，就是小弟的状况就是每隔一两个月会稍微转换一下。这一两个月可能是躁期，然后就会很有精神，很有活力，很多话，甚至有时候还会跟人家好争执这样子，然后觉得我有很多计划要去执行。那如果是忧郁期的时候啊，过了一两个月又变忧郁期，哦，整个人神荡荡这样子，非常的整身躯就无力的，然后就是没有什么动力要去做任何事，只想一直睡，一直睡，睡到天荒地老这样子，然后没有什么兴趣，平常觉得非常容易的事情也变得挚爱难行，就会想很多，想说，哎，但这两个是我都做成这件代志变怎吼，就是会想很多这样子，然后会觉得自己很有罪恶感，很没能力，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废物这样子，然后所以这样躁郁跟躁期跟郁期间隔，就会觉得哇，非常难受。后来我想起我爸爸，其实我爸爸也是躁郁症，就是他会有躁期跟郁期，双极症。但是躁郁症的人不见得会有郁期的发生，他有可能一辈子都是躁期，就是 很多躁的这种状况发生。那如果你有郁期的情况发生，躁期跟郁期间隔，这样子就才被称为双极症，就是两种都有这样子。那因为我们本来是小弟刚刚有提到，我们本来是要给这个组内的建筑师的这个大哥，然后他的师作团队也都是我们真书教会的同工，要来发包来做，他们一条龙来做。本来小弟想得很好，就是一条龙，那我们只要提出需求啊，伊拢甲你缓落便便吼，就是慢慢你对他干啊，然后买就是不管哪一个吼，这个水电、影音、木作、泥作啊、系统柜什么，全部他都会甲你缓落好势吼。但因为后来他报价稍微超过我们的预算了吼，所以哦，我们后来开建委会的时候啊，就一致同意，就说要自己分包吼。哇，我想说哇，自己分包。啊，我不是全职的教会，要怎干不干这样子，那要怎么联络啊这样子，就想很多， 那自己就学艺术，有时候有些完美主义啊，然后就会觉得想要把很多事做好，然后就传道虽然就感谢主啦，就是就有交代我说啊，你这个啊水电啊联络上啊，把刚刚联络上，因为他注目过很多教会嘛，所以传道都知道，那也很感谢神，就是在这个不同的阶段啊，神也让不同的传道来帮忙，那这个是小弟帮忙设计这个我们建堂募款的小卡，我有带一些来，那如果同领有感动的也可以自由奉献这样子。那这个是我们想说之后还有机会要办这个葡萄园的这个着色比赛，然后可以让小朋友来参加新会堂的这个颁奖典礼，让他们爸爸妈妈也都一起来。好，后来小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学习。那其实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五节也说这个人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那箴言十六章第三节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了就必成立。那后来我们再过了四个月啊，哦，这四个月好难受，因为大家都一直在找到底这个被买走的地以外还有什么更理想的地方。那后来我们就发现了，我们总务啊就发现这个地方就是现在新会堂的地方，那大家是在11楼91户住户的下方，然后有一个12楼的商办，那这里是超级无敌蛋黄区，就是离三峡老街很近，就在三峡文化路麦当劳的对面而已。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说它是乏人问津，因为其实它是一个在石巷里面，而且是在巷弄里面的石巷，然后看不着七的地方，所以如果这边开保雅或什么的，可能人家也不知道走进去那里。那加上这个这个屋主啊，他们其实在这个顶楼这边啊，他们这边以前发生过火灾哦，所以二楼啊其实会漏水蛮严重的哦。那屋主也知道他自己这个不能说的秘密嘛哦，他也没跟我们讲哦，我们也是买了要签约他才跟我们讲这样。好，那感谢神啊，神都有美好的安排哦。后来他跟我们说，马金哦，我给你30几万，因为我当中有高给过啊，这扣打当给您做防水。然后我们就也蛮开心的，那这个一楼是60平，然后二楼是70平，然后加上有四个机械车位已经都租给人家了，不然我们的管理费很贵，一个月要6000-7000，然后这四个车位刚好好像8000吧就可以 cover 过，然后剩下留两个平面车位就是给传道还有外来的同工可以停的，刚好是平面车位这样子。好，那感谢主，那个时候啊，是赵宏仁传道注目了哈。那我们跟他一起看那块地啊，也看了一两年的时间哈。传道也教了我很多了哈。后来我们就约这个屋主啊，就是要来这个签约了哈，不是签约哈，这个是签约当天的照片哈。2021年的5月15日啊。大家记得吗？安息日爆发疫情的那一天，那一天屋主签约，那其实，在前一两周了，我们正当不知道要怎么样跟这个屋主切入杀价的时候啊，屋主还自己说，其实我也是长老教会的基督徒，他就自己讲，然后赵宏仁传道听到就很开心，就说，阿弥陀佛呢。做起来悟性祷告了哈，感谢神啊哈，这是神的安排呢，然后就做完悟性祷告哈，然后这个屋主就很开心这样子哈，因为他说我也是很久没去教会了哈，因为我爸爸给我这些房地产有30-40笔啊，我很头痛，一辈子都在处理这个，我今嘛丢干嘛你知不？我不爱去给阮囝继续跟我讲来处理家处理未了，你知哦？你这边刚好是我最后一个物件了， 会不会是上帝要当他的圣殿？然后我们就说，对啊，这是不是神主的旨意啊？这样子哦。然后他本来说6250不二价，他开7980，然后两层楼就是一起买，7980，然后只愿意降到6250不二价。然后我们的预算是4750，一个一直说四开头，一直说六开头，一直敲尾喝水。祷告完之后就说，教会如果有诚意的话，就给一点嘛啦吼。然后后来我们就取折中，传道就说啊不5500好不？然后说哦好啊，你懂了吗？好，好。然后后来就感谢主就签约了，然后就约这一天这样子吼。那屋主啊，他本来还很怕说啊，我若出去确诊要安怎啊？哦，我虽然已经丢了嘛，干嘛较早死啊？哦，然后他本来不敢来，你知道吗？哦，后来我们就真的就是约那个，就当天礼拜六晚上哦，那天后来下午我们安息日就没聚会了，大家记得吗？哦，好像180几个确诊哦。好，感谢神哦，所以神其实都必预备啦哦。那其实也让我想到，其实我们之前买那一块地啊，有很多同龄其实是不太满意那个地点的，因为离三峡的市区比较远，所以那个时候虽然信徒会议是有低空飞过，但是其实以这个地点来讲的话，会是大家更高的一个共识啦。所以屋主就非常开心，我们就约了签约。那他就说，那我送你们一部车好了，这部车是3000cc 的Toyota Sienna， 哇，7人座哈，这是第一代实验呐，但是还很好开哈。我今天没有开这台来，我上次去芦洲教会见证的时候，我们见证就是搭配木款这样子嘛哈，然后就开这台去哈，然后他们都说，那我们等一下下去看一下这个财主送的车是怎样，好，下次有机会哦再啊。然后那个屋主啊就说，那我这个送你们一部车哈，因为我们右下角原本教会的车德利卡的。真耶稣教会官方用车嘛，哦，我们开不下去我们的地下停车场，差2公分，然后我们就开玩笑说，干公就要说我们买车，大家要塞路都要绕风吗？哦，我那滚生起来，然后后来，屋主送我们这部车就很顺利啊，当然因为那是他的房子嘛，当然可以开下去那个平面车位，好，我们后来就给永祥弟兄就。把我们旧的车就卖给台中自由教会，他们有需要，所以一进一出刚好神都补足了一切的需要，真的是很奇妙。那所以呢，在赵宏仁传道的一个帮助下呢，我们就很成功的就跟他买下来，谈判成功，然后这个议价也很顺利，后来就隔年呢，就后来就2022张成军传道来了，他非常的会这个知道要用请谁来整修了，他就跟我讲了，那我们就建堂委员会就决议自己发包，那感谢主，也因为传道的担待啦，因为传道都住英歌，不然就是住三峡，就在旁边而已，很近，他也来协助很多监工的事宜。那我们就是诚如刚刚我说的哦，这个屋主呢，他也知道他自己理亏哦，因为他老被玷污会修出轨哦，所以一知道他的老罪嘛，是一部分是这样做起来哦，他就允诺要给我们另外还有30几万，可以让我们做防水哦。后来民雄教会有一位何弟兄啊，他是做防水，然后我联络他之后，他说那教会的顶楼就由我来免费做防水。我再开一张30几万的，给你们去跟屋主请款，哦，感谢主哦，听了之后觉得好感动哦，神都会有预备很多好同工来帮助我们，这是我们在何弟兄要做防水前，我们就自己去楼上去打扫，跟邻居讲一下哈，我们要帮你扫后院的哈，那这些是我们教会的顶楼，然后会帮你做防水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就2022年7月4日就开工，就很顺利，感谢主。所以小弟是不是庸人自扰？好 啊，神其实都会预备哈，耶和华以乐哈。就像刚刚念的十六章啊，箴言十六章第三节啊，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哈。那神也让我们在借由这样子一个自己分包的过程当中，很能够让我们知道真正教会的需求是什么哈。那后来我们就主要是分子委教会的黄伯伯啦哈，他就当我们的等于是现场工地的工头哈。那还有联系的其他传道，他们都比较知道比较知道比较实在的一些组内的同工啦，他们报价还有用材都很货真价实哈，就是请小弟联络他们，然后来做这些会议的召开跟决定要怎么样来装修哈。好，这真的是神预备了一个好同工哈。好，所以也希望能够在新堂的时候啊，能够奉献给主耶稣啦。我们本来是预计五月啊就要献堂了，但是张轩传道说我们好像还没有准备好，就是要在训练更多更完善一点，然后把最好的一个献给神。所以从民国八十年啊到103年成立教会，然后一直到2023年去年十月搬进新会堂，非常感谢神，神都知道我们的需要，也让他的殿啊神的家有一个完善的一个规划哦。那这个是小弟也有协助设计一些教会的一些门面啊，一些进来的意向这样子啊。那也希望能够让住在这个社区的左右邻居哦，都能够来亲近神哦，能够把这边当成社区的一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流的地方，一个咖啡站或是泡茶区也可以。所以等候神的时候其实也很重要，有时候我们要从当中去想神的旨意跟神的时间。这是小弟刚刚有提到的，我们八十年买祈祷所，然后2008年我们家住进北大特区，然后2009年团契成立，然后到2014年教会成立。那去年的时候，三峡莺歌也很热络，因为那边有新北市立美术馆，造价好像好几十亿，还好几百亿，我忘记。那到去年我们搬进去，那也希望在2026年捷运完工以前可以这个现场这样子，然后也把这个捷运完工的时候一个好的价格，然后能够把旧会堂这个卖出去这样子，然后让我们的一些资金的缺口可以补足这样。这个是小弟之前去树林访问，我们隔壁的树林教会也快好了，树林教会搬了三个地方，最右边是他们目前新会堂。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这是我们直到去年直到今年去年的时候了，其实我们这两三年感谢神，我们本来我们就跟屋主买5500万，后来我们整修是1000万，总共是6500万。那在这三四年当中我们已经就补足了2000万左右了我们现在的缺口还有4400万。当然如果旧会堂可以顺利卖掉，可能还可以扣1500左右。那感谢神，也很多同领啊，因为总会的发文也知道说我们其实教会很有需要那我们真耶稣教会都是向来都是主内一家真的是知道神的家哪里有缺口就往哪边奉献去那所以我们在这两三年真的是年收倍增那这是总会在之前110年5月7号发出的公文那也感谢神，让我们借由见证分享的机会呢，能够在很多地方感动很多同领来做奉献那这是小弟目前跟我们几位同工有跑过的一些地方那也跟大家来做分享那这是小弟 小弟是教美术，所以我有画我女儿的一张水彩，然后她比较小的时候，然后传道就说你这两你为你早间这样两只手空手后悔是在生什么悔不然要给他拿一本夹金簿啊，然后说哎，真的哦，好啦，我来合成看看，然后就把那个存折本合成上去，就是哎，感谢主，好像真的刚好，对不对？那个时候是2020年啊，数算主恩，那时候是鼠年哦，数算主恩，奉献建堂这样子。那其实现在教会有大家的代祷跟参与哈，不管是大家的五饼二鱼，或是寡妇的两个小钱，都不在乎大小，而是在乎你的参与了哈。那也求神带领哦，让我们三峡能够在这边高举神的名，传扬神的福音。那最后小弟就要用这个来跟大家做分享，这个不是一个经节，这是小弟一个桃园教会的同龄跟我分享，我看到他的 LINE 上面的动态是这个，我觉得好惊讶好喜欢，他的动态是写说 God 加零等于 good， 什么意思？God 就是主嘛，对不对？只要有主，即使你什么都没有，你后面加一个零而已，那你等于 good， 就是你拥有属天的美好。然后下一句叫做相反，然后下一句是 good， 就是你拥有世界上所有的美好，钱财啦，五指登科啦，什么什么，但是你把神减掉，你把主耶稣减掉，减掉 God，那你就等于零，就像所罗门王讲的一样，你拥有过全世界的所有的一切的美好富裕，但是你还是觉得很虚空，你可能把神剪掉了，那么一切都是空虚的零，这真的是零，从头开始。那小弟就用这个来跟大家做最后的一个互相勉励，希望我们一直把神抓在我们身旁，那么我们必定能够从忧郁走到忧郁啊！感谢神哦，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于天上真神，恩典福气都归于在座的每一位，阿门。